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于梅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里遭受药物迫害；河北省邢台市任县政法委610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于梅女士多次遭到当局迫害，在中共监狱洗脑班里共计度过了至少十年时间。2016年8月，于梅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在广东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头发全都白了，前门牙被打掉了三颗，出狱前又被施以药物迫害，出现头部脑神经疼得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等症状。于梅今年54岁，修炼法轮功后，他处处按照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原则做事，与人为善，不久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就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于梅曾经三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下面是于梅亲述他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里遭受的部分药物迫害的经历。2016年我被人构陷，后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里遭受了药物迫害。那里的犯人即使病了或者病得很重，还需要报告各级和各种申请，都得不到吉利药丸。而法轮功学员如果打一个哈欠或咳了一声，狱卒马上命令包夹把我们拖出去，让狱医所谓的量血压，并被包夹压住手脚，强制灌大把的不明药物。有几次因我不小心咳了一小声，狱警听到就说你感冒了，命令三四个包夹一拥而上，拿来大把不明药物，有压头压脚压手的拼命地给我灌，把我呛得窒息。给我灌完药后又说你不听话好好吃药，把衣服身体都弄脏了，来给你洗个澡。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他们穿着棉大衣都打冷战的情况下，就把我拖到水龙头那儿，从头到脚淋冷水，我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在监狱里，我看到很多老年法轮功学员因长时间的迫害，吃不饱或不给吃不让睡，灌输歪理邪说或者强迫转化，造成心情压抑，神情呆滞，面黄肌瘦或面颜浮肿。他们无奈地排着长长的队，被强迫着吃不明药物。在我将要结束冤狱的最后一个月里，感觉自己身体突变异常，从没有过的这种状态，并带有阵发性的头痛，椎骨至头部神经紧绷，有时头脑模糊，记忆力明显减退，心慌意乱，不由自主。直至回家的第一个月，发作时间急速增加，两三个月后越演越烈。头部脑部神经疼得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感觉生命到了尽头，夜里疼得无法入睡。幻觉中缩聚在我身上的那几年刑罚酷刑都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分分秒秒承受，像颗炸弹想要把我的脑袋炸开，要把我炸得粉身碎骨。这一切使我联想到，有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魔窟里回家三四个月就不明不白地死去或疯去，这说不定就是出狱前被恶人实施药物迫害所致。据我所知，前几年广东省佛山市、湛江市、连江市就有五位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回家几个月就三死两疯。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本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河北省邢台市任县前后任县委副书记王仲清、严雪奎，吉利任610办公室主任陈志芳、郭泽硕、乔瑞鹏、毛孟乔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河北省邢台市任县是河北省迫害法轮功最早、最残酷、迫害人数最多的县市之一。自1997年起，就开始了对修炼法轮功学员的骚扰、跟踪、监视、限制练功，以至于绑架、关押和勒索钱财等迫害。 1999年720期间，任县政法委及610人员大面积的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有上百人，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有100多人，有的还带着几岁的小孩被一同关押。1999年以来，任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有3人，被枉法判刑的有4人，非法劳教的11人，13人被迫害流离失所多年，被绑架关押的有数百人次，被反复骚扰勒索的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被勒索的现金金额达60多万元，凡被绑架的均被抄家，而这些被勒索抄走的钱物都不出具任何手续，统统被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中饱私囊。作为参与迫害的主要负责人，王仲清、严雪奎、陈志芳、郭泽硕、乔瑞鹏、毛孟乔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种种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芝加哥郊区居民表示，我们想学练法轮功；韩国留学生半瘫的身体恢复如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12号到15号，美国芝加哥北郊的小城利伯蒂维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城市节庆，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很多当地民众在活动期间了解到了法轮大法，有的人在随后的周末来到法轮功的练功点学习功法。除了放上写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真善人等条幅和展板之外，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还摆放着介绍功法的各种资料和小册子，很多人被条幅和展板上的信息所吸引，主动前来了解详情。温蒂和乔早在5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并且想学练法轮功，苦于机缘未到，他们不知如何开始。但是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一直在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们表示，现在他们更清楚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温蒂和乔表示，我们非常想学练法轮功。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他们开始在家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并在周末到当地法轮功练功点学习五套功法。苏带着孙子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他主动向学员们要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资料，因为他的小女儿有可能会去中国大陆，所以苏希望他的女儿能对中共有更多了解。苏还表示，他打算去练功点学练功法。在韩国江原大学就读研究生的越南女孩安燕，10年前因一场严重车祸导致她半边身体无法正常行动，脊椎疼痛一直伴随她的生活，不仅是走路，甚至连笑、呼吸、咳嗽的时候都会痛。2015年的一天，同宿舍的越南室友将法轮功介绍给了她，对人为何活在世间有很多疑问的安燕开始通读越南语的《转法轮》一书。她说，当时有一种真正找到人生目标的感觉，都激动地哭了。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安燕身体有了奇迹般的好转，练功动作中有撑胳膊或者弓背的动作，随着动作的熟练，疼痛开始慢慢消失。练功三个月后，疼痛全部消失了，甚至可以正常行走，能够正常生活了。谈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体会，安燕表示，修炼就是从做一个好人开始，矛盾产生的时候不生气，时常向内找，反思自己的问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好了，写论文的时候思绪很流畅，写起来一点也不难。安燕说， 我想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还说，我也想告诉周围的有缘人法轮大法到底有多好，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诽谤大法的谎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41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护我出魔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号。我遭中共5年冤狱期满回家后，一直被当地派出所扣押身份证非法监视，他们还多次到我家骚扰，无理要手机号，强行拍照录像。刚从黑窝出来的我，被邪恶迫害的对常人生活处于那种茫然麻木不知所措的状态。由于我拒绝了不法人员的无理拍照和录像，不法人员就对我非法跟踪盯梢。一天在路上，我被4男1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出示任何证件的在大街上绑架。他们抢走我家门的钥匙，非法抄家，抢走我所有大法书籍和家中的日用品和孩子的学习用具。警察又把我绑架到医院，强行抽血检查身体，又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不给吃不给喝。警察所长自编自导，小警察动笔编写出迫害我的黑材料。这是我第16次被绑架。我曾被3次非法劳教，1次冤判5年，在黑窝里承受过14种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精神摧残。丈夫承受不住离婚了，孩子一个人生活，整日以泪洗面。我的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损失。自2018年7月至今，社保局停发了我的退休金。第二天傍晚，我被非法关在小黑屋里不知是几点，警察强行把我拉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静下心来向内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学法不扎实，没有按照师父的法实修自己。仅凭对大法热忱，放任着干事心、显示心、求名心、欢喜心，特别是多次被非法关押，积存了很重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受邪党文化无神论的毒害太深，对邪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执着自我，没能在法上认识法，造成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更认识到这是邪党文化思维形成的假我，我得解体它。于是我横下心，这儿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我大法弟子无关，我得按我师父要求的3件事做：善念、正念、正实法，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背法，会背多少就背多少，发正念、练功、讲真相，全三退。同一件事，还有一位同修也帮助我提醒我去那些人心。犯人组长和犯人们喜欢听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我就唱我会的，犯人们都很高兴。我又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师父对人类身心健康、道德提升和境界升华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3000多项。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国内外有很多的大学生、留学生、硕士、博士生修炼法轮功。他们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们都没听说过。这样，犯人组长和几个犯人都做了三退。警察找我谈话，我先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犯人。我师父让我大难前救人。你我的关系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现在我是被非法关押，是冤案。我接着说，中国政府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并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我们师父教人向善，做好人，更好的人。我原来有肺结核病，中药西药什么偏方都用过，也无效，全身浮肿，上不了班。自得了大法，按真善忍修炼自己，1周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你可能还不知道，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文件， 文件中废止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警察说，我怎么没听到过呢？我告诉他，你可以到网上查呀。他很茫然地出去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生出了怜悯。我们真的得给这些警察们普法呀。我每天早3:20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一天，一个新来的警察巡视，看到我在练功，就问他在干什么。这时，监视的犯人组长告诉警察说，他自来就天天都这样。警察不吱声，就走了。一天，警察找我，让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说，我不能跟你去，因为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不是犯人，不能坐你那个铁椅子。你有话就在这儿说吧。他就说，他想帮我找我儿子。我说，你不用费心，不用你找我儿子，我倒要告诉你一件真实的事。前段时间，我的同修被派出所绑架，派出所找到同修的儿子，索要30,000人民币。同修孝顺的儿子信以为真，好不容易凑了30,000交给了派出所，同修被放回了家。可是没过几个月，此同修再次被绑架，派出所又找同修的儿子，同修的儿子被吓得不敢回家了。结果同修第二次又进邪恶黑窝女子监狱。那警察听我这么一说，再也没找过我。看守所每天晚6:00看新闻，我发正念，解体邪党新闻，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过了2天，看守所的所长在广播宣布，不用看新闻了，自己选看什么都行。犯人们一片欢呼，好。我悟道，我不能被邪恶困在这里，我的使命是救人，得出去。大法弟子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坚信师父正念正行，走出去才能救人。我便坚持了8天，不吃不喝，一定得出去救人，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大法弟子说了算，师父为弟子做主。这次被非法关押的第35天，放我回了家。在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出门时，一个凶神恶煞的警察手拿着械锯手铐，我一看马上对他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你的安排全不要，绝不允许给我带。那个警察吓得向后倒退着，自言自语地说，他说他是李洪志的弟子，那我可不敢给他带。走过走廊到另一个门卫，所长和好多警察看着我很吃惊。那个警察告诉他们，他是李洪志的弟子，不带这个。又到最后一道门，又要用门上的摄像头照相，我马上求师傅让他照不上。看门卫的武警弄了好一会儿，结果就是照不上，只好打电话问里面的大所长，照不上怎么办？我急忙求师傅，我一定出去。听到回话说，放人，放人。感恩师尊的每一步的慈悲保护，再次叩谢恩师。写出来意在正实法，师父的宏大慈悲保护着我，点悟着我，对师父感恩的心用尽人类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助师正法多救人，圆满功成，随师把家还。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生和警察见证大法的超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0日。今年6月11日在湖北武当山西站，由于身上带有几本大法资料和护身符，我被武当山西站派出所扣留。6月12日他们让我回家了。6月14日我被带到丹江口市拘留所，说是要对我进行5天的行政处罚拘留。当时我就想，那拘留所可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请求师父加持，我不断地在心里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所以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快的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他们还对我进行了强行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是我有双肾积水、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缺血等各种疾病。检查的医生还说感到不可思议。我说这话怎讲？他说看你的影像资料，你应该疼得无法忍受，但是看你却不是这个状态。我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吗？我40几岁就腰痛得直不起来，现如今快70岁的我修炼了法轮功，身体才会达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切都得益于法轮功。医生看到我的冠心病也是如此，说看你的心电图的波纹都是倒的、尖尖的，这对于一般人来讲，心脏病也是很严重的。我告诉他们，是的，我的心脏原来蹦得非常厉害，有时候好像要掉出来一样。医生还说，像你这种状况，走到街上，说不定就倒在哪里死掉了。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没有吃过一粒药，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都好了。陪同我检查身体的警察见证了这一切。到了拘留所，那些警察看了我的身体检查报告，我对他们讲，不用我告诉你们我的身体状况是个什么样，我原来一身病痛，后来我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病全好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感激大法，叩拜师父给了我这一切。你们说，如果是你们，难道会放弃大法修炼吗？难道不应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吗？再说我带着护身符也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总署颁布的第50号令明确规定，法轮功的书籍和宣传品都是合法的，你们处罚我有道理吗？这警察无语了。后来他们经过商议，又请示了他们的上级，最后决定对我的处罚采取终止的做法。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他们的这一做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决定，而是对大法的一个态度，他们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也代表着这些警察在渐渐明白真相了，他们也不愿意迫害法轮功了。他们用了终止这一词来结束这一次迫害，是该终止了。正像师父所说的，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位置，他们对大法的态度也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为自己选择未来。我作为大法弟子也见证了这一过程。我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也感恩师父对这些警察的慈悲救度，给了他们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由于他们的善念，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只有牢记使命，认真做好三件事，完成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和誓约，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在心上下功夫，明明白白修炼，作者荣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日。最近本地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修走了，20多年来如一日，他站在讲真相的第一线，让人敬佩。再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最后阶段有很多同修去帮他，已无能为力。后来听说他的孩子曾对他讲，妈，这些年你没有修心。他反问道，你们怎么不告诉我？这好像也在提醒我们，同修间的彼此帮助，不要等到那一步，否则恐怕来不及了。平时看到问题就要讲出来， 如果能听进去的话，很多遗憾可能会避免。这位同修做出的伟大之举，我们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没能在人间走到最后，真是非常可惜。但同时，他也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了我们，修炼真的非常严肃，只靠做事是不能保证我们走到最后的。一直认为修炼是个人的事情，每人情况不同，是否精进也是个人的问题。修炼20多年，越来越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由于自己的天目闭得很紧，不太愿意多谈自己的看法。但这件事情促使我也谈一谈修炼的问题。再强调一下，修炼和做事一点都不矛盾。修好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第一部分，修炼难在哪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修炼最难的是什么？也许每个修炼人的答案可能不一样，不同时期可能也不同。个人目前觉得，修自己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是最难的。如果自己不认为那是错的，又如何去归正呢？很多人在一个磨难中长期过不去，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表面上看也不是自己的错。如果身边的修炼人也不认为那是他的错，还表示同情和安慰，当事人就很难真正去看自己的问题了。师父对我们修炼是负责的，但神又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问题在哪儿，要去修什么，只能点化我们。我把这种点化看作是一种神的语言，它不是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我周围的环境来刺激我，让我能认识到。比如，我身体哪里不舒服了，别人对我不好了，麻烦事情来了等等，我就把这当作神在与我沟通，告知我要注意什么了，要修什么了。修炼人是要思考的，多看自己，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向内找，但又常常听到很多人讲，找了找不到啊。为什么听不懂这种语言呢？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把自己放空。如果预设自己的认识是对的，神的点化恐怕很难接收到了。放空后，人才容易静下来了，坦坦荡荡地直面自己的内心，问题可能会一目了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多年来，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才慢慢意识到。而意识到了，还要慢慢去掉，这会有一个过程。有时自己在难中，也知道在点化自己什么，可仍然会觉得很难。我会默念师父诗词《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吃苦当成乐，吃苦当成乐。”一直念，内心真的能生出喜悦来，深感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第二部分，向内找非空话。向内找不是一句空话，真得老老实实地看自己的内心。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可能是在点化自己。一些同修面对周围人给自己带来的矛盾，不知道珍惜，抱怨心比较强。其实，那些独修的，没有人给制造矛盾的，看上去让人羡慕，但他们修起来真的很难。他们意识不到的一些问题，要改起来很不容易。而我们身边有人帮助，神随时都可以点化我们，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很难能可贵？其实，那些帮助的人在上面下来前，他们很可能会知道自己在这个时期将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问我自己，我会愿意扮演一个给修炼人制造麻烦的角色吗？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个人理解，如果我们能够修成的话，他们就属于帮助我们了一下。如果因为他们的考验，我们掉下去了，他们不就是干扰破坏吗？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对他们来讲不可怕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不是身处在风险之中？而我们修的好与坏，将决定他们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 当我们什么地方没做好的时候，他们是真的不会同情我们。像当年我听到最重的话就是，这么多年你白修了。我真是哑口无言，这比骂我什么都重，可见自己不悟道让人有多着急。当然这里也反映出了旧宇宙生命妒忌心的问题，他们不会用善的办法帮助我们，往往都是用恶的。只有我们修炼人之间才会有善意的提醒，但我们不是要修我们自己吗？旧宇宙生命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第三部分，顺其自然，明明白白修。在个人修炼上，我现在能明白了一些顺其自然的道理。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顺其自然，怎么都可以，我没有什么要坚持的，放弃自己的一切。可能有的结果比自己的预想还要好，甚至有的自己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当然，这是回过头来看，在过程当中是看不到结果的，只有坚定地修下去才会有好的结果。碰到事情的时候看自己，知道神在点化自己什么。这么多年下来，觉得修炼已经没有那么难了，在这条修炼的路上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挡住的了。虽然很多时候还做不到法对自己的要求，但起码自己知道正确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努力做好。我知道有很多同修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多谈修炼问题，因为哪怕善意的提醒也可能招来误解。是的，我也遇到过同样情况。但不管怎么讲，每个人总会有几位能说得上话的，交流提醒一下还是有必要的。看到同修常年误在一个地方，不坦诚善意地指出来，那也有点不够厚道了。以上只是个人进来的一些浅见，一定会有很多局限性。不在法上之处还望同修指正，慈不慈悲都没有关系。其实对个人来讲，一段时间后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足。我们修炼不是要提高吗？总认为自己对就没办法提高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幸遇大法走上修炼之路，作者墨西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27岁的修炼者，如今修炼法轮大法已有9年了。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走入大法修炼的心路历程，修炼对我人生的改变与修炼初期时的经历，也许能对新学员有所借鉴与帮助。寻觅归真路。我出生在一个信仰神明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人信仰上帝，有良好的价值观。然而随着长大而对周围世界的了解逐步深入，我意识到它竟是如此堕落腐败，我变得非常失望，甚至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以致曾一度沦为无神论者乃至共产主义支持者，对名利的追求占据了我心灵的净土。后来我发觉，这种奋力追名逐利的唯物主义心态并没有让我感到幸福，除了感到身心俱疲外，我感到内心空虚，进而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终于有一天，我向上帝祈求宽恕，真诚地祈祷，希望他能指引我找到人生真谛。
我从心底里生出想要做个好人的愿望，希望能放下对名利的争夺，并试图努力提高自己。但在这个充满谎言的衰败世道中，哪里才能找到一条归真路呢？这似乎是难上加难。2012年6月的一天，我偶然接触到释迦牟尼佛曾传下的一些基本教义，关于人类身处的幻境，对世俗的执着如同镜花水月，摆脱轮回之苦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参禅打坐，领悟宇宙与生命的真谛。不知为何，这些话在我心中久久回荡，让我相信。于是，我便开始对打坐有了兴趣。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在住所周边地区的一所重点艺术与音乐学校学习音乐。开学后不久，9月的一天，当走在学校的主要走廊上时，我被两侧墙壁上展出的一些画作震惊了。艺术学校通常会在墙上展示不同类型的画作，但那天我意识到，那绝非一个普通的画展。在所有画展中，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尤为深刻，那是法轮大法学员被强行活摘器官的场景，这让我极为震惊，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竟真实发生在中国。为解开心中疑惑，我朝着正在解释展览内容的人走去。就这样，我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大法，了解到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遭受的令人发指的迫害。从第一刻起，我就知道这都是真的。后来，我拿到了一本关于法轮大法修炼的小册子，看到封面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字，我想，这不就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归真路吗？时下我正值高中生涯，有一门教授研究方法的课程，期末作业的课题是研究并揭露一个现存的社会问题，于是我决定以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为研究课题。在搜集资料时，我对法轮大法有了更深的了解，知道了师父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遭到迫害。我记得当时浏览到中共发表的资讯，以及他们宣传所谓的迫害法轮大法的理由，实在荒谬至极。作为课题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个人心中所愿，我去了当时所在城市里唯一的练功点学习。我记得在场的学员把动作解释得很清楚，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平静与祥和的能量流通透我的全身，尽管闭着眼睛，但一切都仿佛闪耀着金白色。我非常享受第一次练功的经历。我记得当离开练功点时，我感到精力充沛，头脑清晰，心境平和。从那一周开始，我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变化，体内正能量得到了大大的增加。之后，我向全班同学介绍了课题研究结果，结论很有说服力，法轮大法是好的，中共的迫害是完全错误的。为呼吁停止活摘迫害，我们可以通过签署 DAFOH 的网上请愿书来给予帮助。我的同学和老师都对这些资讯感到震惊，我的课业研究也得到了最好的成绩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我感到非常欣慰，毕竟这是我当时能为这个美好的信仰与修炼做的唯一和最好的事情。虽然当时我对大法仍然所知甚少，但大法却让我受益无穷。通过心性考验，明白何为修炼。记得有个周末，我把自己揭露迫害的研究课题告诉了当地练功点的一名学员，他很高兴，并送了我一本大法的书让我开始阅读。我深深地记得，在拿到书的那一刻，心里由衷地生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和发自内心的感恩。当我最终读到《论语》时，我很震惊，并对自己说，没错，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我开始阅读更多大法的书，明白了在生活中应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虽然我试着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但每当我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我都很难控制自己。一次，我上课迟到了几分钟，老师不让我进去，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迟到不准进教室这一规定。我感到不悦，但还是能理解。然而， 在紧接着的下一堂课上，有个同学比我晚到很多，却获准入室听课，这让我愤愤不平。有时老师会对我的乐器开一些讥讽性的玩笑，我意识到他似乎真的不喜欢我。想到师尊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作为练功人，对于和你发生矛盾的人，对于当面羞辱你的人，你不但要忍，要高姿态，而且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他和你发生矛盾，你怎么能够提高心性？怎么会在遭受痛苦时把黑色物质转化为白色物质？怎么长功？我克制自己，绝不与老师发生争吵，并努力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尊重师长的良好态度。后来我有3年时间上他的课，最后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2012年开始学习音乐的50名学生中，只有7人能够在2015年完成学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对我的严格要求让我在学习中不至于陷入自满。虽然最后我从未成为他最欣赏的学生之一，但他的态度改变了很多，甚至在我遇到困难影响学业的关键时刻支持我。今天回想起来，我心中依然充满感恩和尊敬。如果我没有修心做到忍，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完全背道而驰。回想2012年，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对大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当时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家也在学练法轮大法，这里称他为同修 A。 我们经常一起交流对法的认识，并因此成为朋友。在第一次练功的几个星期后，有一天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就像得了发烧感冒一样，但量体温时我并没有发烧。有时我会突然失去平衡和对腿的控制，整个身体感到非常沉重。我记得在大法的书中读到过净化身体会出现的反应，但我还是有点害怕。在一堂课上，我见到了同修 A， 我们一起交流心得，他也出现了几乎同样的症状。我心里更加明白，这是净化身体的反应，但我还是觉得很难平静。我记得那个周末，我去了当地练功点，和大家交流了我的情况。同修的鼓励让我感到安心，但苦恼依然萦绕于心。记得那天晚上，我读到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最后一段，我把大法讲给你们了，5套功法都教给你们了，给你们调理好了身体，给你们身上下了法轮气机，还有我的法身保护你们，该给你们的全给你们了。在半班期间是看我的，今后就看你们的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要你们参透大法，精心体悟，时时守住心性，勤于实修，能吃苦中之苦，能忍难忍之事，我想你一定会修炼成功的。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师父的话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深受启发，这是修炼必须经历的磨难。另一次感到身体不适，是在下午去学校的路上。记得我开始感到身体发沉，全身发冷，那一刻我想到了师尊的法，并在心里说，你什么都不是，你动不了我。这一念非常有力量，那一刻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我不再害怕了，并通过了考验，当下所有不适症状立即不翼而飞。这只是我修炼之路的开始，再后来，这条路上时常充满挑战、坎坷和挫折考验，也有许多修炼状态提高后的喜悦。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许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也更加和谐了。回顾过去，我对有机缘走上大法修炼之路无比感恩，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处处事事都是修炼的考验，我也曾多次跌倒，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个人层次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修大法去执着，我变了》，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我叫小明，今年16岁，我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精进修炼的，那时才体会到了执着心对人的影响。开始修炼时，我其实是带着种种的执着而假装进入这一法门修炼。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惭愧。自从2021年1月份开始上网课，我每天坚持学法，发正念，至少练一个小时的功。现在也开始练第五套功法了。一有机会我就出去讲真相。在这修炼过程中，我有一些体会，希望与大家交流分享。辅导同学去掉观念。中共病毒爆发前，我经常辅导其他同学的功课，感觉比较轻松，对方的水平也不错，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也比较容易理解我说的话，我教的他们也容易学会。一月份开始上网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主动找我，希望让我接着辅导他，我当然乐意，但是从第一次辅导，我对他就有点不耐烦，因为这位同学的英语水平差，而我不懂他说的那种语言，所以我辅导他化学、代数速度比较慢，这使我焦急、叹气、心里烦躁，声音也变大了。隔壁的人听到了就问我，你又开始给他辅导了？这可是对你的考验哦。因为我一开始给他辅导就用了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跟他说话，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两个星期。后来我想，作为修炼人得无条件地向内找，那我为什么不向内找呢？我发现我对这位同学有不小的怨恨心，从他一来学校，我对他就没有太大的好感，我嫌弃他，觉得他很笨，张牙咧嘴的又很滑稽。想到这儿，我感觉真的很对不起他。他来到美国其实是很勇敢的。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也发现他其实很有天赋。一天我又开始辅导他，做练习题的时候，他不太懂得一个问题。如果是在以前，我就会说他，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懂啊？这是基本功啊。而当时我就想，要去怨恨心了，我一定要排斥他，不管今天这个题他能不能答上，只要能把怨恨心去掉一点，那就是成功了一大半。我刚一动这个念的时候，正确的答案就从他那边脱口而出。后来我就抱着一种祥和的心态给他上辅导课，发现其实这位同学只是语言方面有点差，其他方面是非常好的。很多事情他明白，不需过多解释，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与同修一起生活时修自己。与同修一起生活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会有很多心性的考验。修炼中要过关去执着心的时候，如果不痛不痒，那还是考验吗？我悟道，即使同修做的不对的地方，也都是来让我向内找修自己的。打比方说，我们决定每天早起学法，但有时候同修早晨起不来，耽误了学法的时间。这位同修有自己的说法，我也就是半信半疑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听着。有时候早晨该起来的时候，我就让他睡懒觉，我就坐在旁边读法，心想这样做会给他一个教训。但是时间长了，意识到自己任由同修睡懒觉而不管是不对的，于是每天早上都准时喊他起来一起练功学法。在生活上，这位同修的相处还有埋怨心隐藏着，因为这位同修比较忙，所以大部分的家务都是我干，洗碗、做饭、吸地、打理家务、照看花园等经常是我承担，因为我力气大，体力活我也不让他多做。不知不觉我也生出来一颗傲慢的心，经常会在同修做错的时候趁机指责他， 我觉得我说的这些话很在理，但是语气非常不好。我开始改变对他的说话方式，看到不足当然还要指出，但是修炼是修人心的。我为指责他而说他的时候，这一念就不对了。若为了帮助这位同修而指出一些不足的话，那样对方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效果比较好。最近我把说话的语气改了之后，跟同修相处和谐多了。对电子产品的认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他给人创造了科学，所以这个科学是外星人搞出来的，他的目的是统一人，把人这个思想变得简单，像机器一样规范，知识也统一起来，将来他们容易操纵，好接替人。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难以相信，但是慢慢也体会到，除了外星人，这种肮脏的技术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创造的。我从自己的经历也发现，电子产品对自己、对朋友、对同修、对众生的不良影响非常大，太大了。现在电子产品到处都是，作为00后，我一出生就接触到电视、电脑，大概10岁以后就有智能手机，可以整天上网玩游戏，看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但是这都是在助长自己的执着心。前一段时间，我决定把不是用来学习或学法的软件一一删掉，删掉之后觉得自己的心情明朗了，像从一种压力下解脱了出来一样。以前说留着社交媒体可以方便跟同学和同修交流，其实都是借口，只会让自己在繁杂的世界里分心。修炼给我带来的变化，我以前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有很多坏习惯，也在修炼的提高中一个一个的改了。修炼之前，我根本不懂得谦虚，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当然这只是一种假我的体现，但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这种现实吧，而且常人的道德底线基本上是非常模糊的。我跟一个常人交流的时候经常提到道德的问题，因为我修炼了，所以我相信有神在，有佛，有道。但是这位常人就觉得这只是一种形式。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就问他，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是谁定的？看看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乱象，谁能说清这些是对是错？我以前其实跟这位常人基本上一模一样，那时我很注重所谓的现实，喜欢做一个享乐的人，我觉得人生的目标就是多挣钱，看自己有什么能摸得着、看得到的成就，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当然了，当时的认识层次是非常低的，那么我就与大家交流一下我修炼前的状态和现在修炼后发生的改变。我修炼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其实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是给自己精神上造成损害，由于喜欢看一些不正的东西，像什么打游戏、网上视频、摇滚音乐呀等等，结果都把我自己的思想搞得脏兮兮的。第二是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伤害，以前抽过烟、喝过酒，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可以感受得到的损害。第三就是对我周围同学、家长和老师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思想变得肮脏了，非常不尊重同学，特别是比我年龄小的同学，只要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我的观念，我就会对他们大声嚷嚷，好像不痛骂他们一顿就不解气。对家长不尊敬，有时候还跟他们激烈争吵到青筋暴跳，经常跟爸妈吵架。从这三点来看，我那时不是一个好人。在这里，我得感谢我的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他们发现我有不好的行为之后，用了最善的方式来给我解释，给我一个良好的实修的环境，他们先让我自己静一静。当开始真正实修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改变自己，否则再这样下去，我就把自己毁了。我渐渐地增加了学法和练功的时间， 发现最后把自己的整个状态扭转过来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摇滚音乐和现代音乐，包括所谓现代的轻音乐我也都不听了。这些其实谈不上音乐，他们基本上都是常人中的名利情，曾经给自己思想上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的电影视频呢，我也都不看了，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事也就更不做了。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与人相处上，之前的那些坏毛病我也都改了一大半了，就用常人中的一句话，就是懂得尊重他人了。尊重体现在尊重同学，尊重老师与家长。对同学的尊重就是讲道理，心平气和的与他们探讨问题。对家长尊重就是把他们的善意放在第一位，不与他们善意的嘱咐与规矩辩解争吵。在家里还经常帮忙拖地、洗锅、洗碗、做饭、打理花园等。这种改变在于我明白了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是作为儿子的一个责任。在学校里我会多体谅老师，认真学习，用尊重的语气与老师沟通，老师要我做什么事情从不含糊。写了这些，我是要表达对大法师父和大法的感谢，是大法给我带来了这些变化，改变了我。我修炼时间不算长，交流的也不深，请同修们多多包容，讲的不在法上的话，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